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书赛斯资料选读的节目内容。今天要为大家接续导读的是健康之道。健康之道这一本书，我觉得它是赛斯书里头应该是算是在文字上是最好阅读的。那在书名的部分，健康之道，好像我们很容易把健康两个字比较，就像我自己过去一开始在看13本赛斯书的时候，其实健康之道是我最后对焦的一本书，因为我以为好像我生病了或者是我不健康了再来看这本书就好，但没有想到其实这本书当然在整个赛斯引导鲁伯跟约瑟的整个时间上来说，虽然这的确是在鲁伯口述的最后一本书，但是在这本书也是整个用一个，因为当时鲁伯已经类风湿性关节炎非常的严重，都在医院里头，所以这本健康之道是在医院里头完成的口述。那么在这个阶段，赛斯其实把整个赛斯思想，就是赛斯把整个想要灌注给鲁伯的所有的概念，再一次的透过他的身体健康来做一个整个大的统整跟会诊。所以其实读健康之道这本书，如果开始有在阅读的朋友觉得赛斯书并不好读的话，我会建议可以从健康之道着手，因为这是一个最完整也最快然后又很浅白的，可以把我们引入赛斯要带给我们进入那一个更大架构，了悟人类的整个意识演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在健康之道里头，我觉得有非常的就是深入浅出的一个引导内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赛斯书的导读内容当中，除了心灵的本质之外，我选择另一本的健康之道来作为搭配，也是希望心灵的本质如果觉得比较困难的朋友，那么搭配的读健康之道，两本交错着来阅读，或许就会觉得容易一些，然后也会知道赛斯到底在引导些什么。好，那我们在第一集的内容，我带大家读到了第一章，最后谈到了假的安全感这个议题。那接续着我要开始来读的，今天其实也不多，我预计大概也是朗读一页的资料。那么它就是接续假的安全感来延伸，赛斯引导我们去看到那个我们自欺欺人，然后从小就知道我们如何透过小小撒一个谎，然后制造一个疾病或者一个事端，来让我们暂时抽离一个我们并不想要面对的现实状况。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读这一段的内容给大家听。如果有书的朋友请你可以翻到赛斯书的第一章，那我的那个版本是在第13页，如果页次有稍稍不同的话，您可以从1984年1月4日星期三下午3:54的这一节的内容，在假的安全感它前面的那个楷体字是说，在拿到了姜汁汽水后，我念它到此为止口授的课给他听，然后确定330病房的门已尽可能关好，在4:17继续。好，那我就从这边开始。这些相当自欺的感觉并非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像你们 可能假设的那样，在大多数例子里，他们反倒包含了与某一个时间点在相当表面的层次上做的十分有意识的决定。这短短的两句话，其实赛斯要讲就是说，我们这些自欺的感觉、自欺的行为，并不如我们以为的好像深藏在潜意识而我们不自觉。其实他说的是，我们都是很有意识，而且很多时候啦，不是绝对，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有意识，然后我们其实是觉察的。 OK， 好，那翻过来，接下来在4:19停顿良久，他们并没被忘掉，但所涉及的人们只不过对那些决定可以说是闭上了眼睛，而假装他们并不存在，只不过是要使他们的生活显得平顺，来保全自己的面子。当他们非常明白那些决定其实的确是依据非常不稳的基础时，我并不希望简化事情，但这种决定在儿童里是非常容易被发现的。一个小孩可能摔一跤而严重的擦破了膝盖，如此的严重以至于结果他至少暂时的辩驳了。这样一个小孩往往对此事的理由相当清楚明白，他可能公开承认那个受伤的部分是他有意选择的，以便他可以错过学校里他害怕的一个测验。而那个孩子很可能这样想，为了产生他想要的结果，受伤只是个小小的代价而已。同样状况下，一位成人可能变得受了伤，以避免在办公室里一件他害怕的事。但那成人很可能对这样的一个反应感到羞耻，因此骗过自己，以便保全他的自尊心。不过在这种例子里，成人们会觉得自己是那些他们少有或没有掌控力的事件的受害者。如果同类的事件频仍发生，他们对世界及日常事件的恐惧会增长，一直到它变得颇不合理为止。不过在大多数这种例子里，那些内在决定仍能很容易的被勾到。但当下人们下决心要保全面子时，他们将根本拒绝接受那些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人们决意要活，要行动或不行动，到一个很大的程度，他们决定自己的人生事件，不论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个，而且他们决定要死。好，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段落跟内容。那我刚刚先一次的把所有的内容念下来。如果大家刚刚这样听下来的话，不管你听到了多少，大概可以知道这一段内容，赛斯其实要引导的就是，他从孩子的一个行为，儿童的行为，来跟大人的世界做了一个对照，做了一个相对性的来比较。也就是说，我刚一开始赛斯有在讲，很多时候我们有些行为，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样是无意识的深藏在潜意识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自觉的，我们是觉察的，甚至我们是故意让它发生的。那么大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装傻啦， 讲白一点就是装傻，然后觉得哎，很无辜啊，我怎么会知道？但相对的，其实孩子就天真多了，孩子也有勇气多了。当他发现说他哎，他突然今天发烧了，生病了，感冒了，其实他事后会说，就像我自己的侄女啊，外甥女，他们曾经都有这样的经验，然后会跟我说，哎，真的耶，如果今天我真的不想去学校上课，然后我马上就会感冒甚至发烧，或者我就会肚子痛，会拉肚子，然后直到今天终于顺利请了病假不用到学校，他们立刻真的是立刻马上不药而愈，根本不用看医生。然后孩子还会对于自己心想事成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荣耀，感到非常的高兴。但是好，那应该先说孩子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情让他觉得荣耀或开心，因为他们觉得好好玩哦，就是我心里头有一个意念，那件事我很害怕，我不想面对，马上就会有另一件事情来帮我，其实那是一个来帮助我的概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要先去断定说他投射生病这件事情好坏与否，我们先去看原来他真的是心想事就成了。那么同样的，因为我们大人会觉得哇，你这样子制造，第一个你制造疾病不好，再来是你制造疾病来翘课更不好，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是非对错的判断进来，所以相对的来说，我们当然不允许自己这样。好，那我们不允许自己这样，不允许归不允许，那是在一个层面，可是事实上在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我们当然不敢承认，我们怎么敢跟人家承认说我今天就是因为不想上班，或我看到某件事不爽，我想先抽离，然后所以我今天生病是因为这样子而演出的。大人你打死他，打死我自己都不可能这样说。好，那这样就会有两个路径。什么样的路径呢？第一个当然仍然是保持他是有意识的状态，所以他不敢讲，他知道但他不敢讲。第二个是久了久了习惯了，他真的就发现自己无意识，他忘记这是他决定的，然后潜到潜意识的深层之后，他会觉得好像自己真的就无辜了起来。比方说又不是我要生病的，生病谁喜欢，又不是我故意要这样的，这样子谁喜欢，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某种程度他就成了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件事情不成，或者我今天没有办法到公司开会，都跟我无关哦，因为我是前面那些原因的受害者，所以这些事情我无法参与或因为我而怎么样，不能怪我。那在这一个路径之下，我们很多人其实是选择这个路径，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发现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好像来找我们麻烦似的，就是事情一件一件来，然后一件一件逼着我们要去面对跟解决。那是因为我们把原本本来就是我们创造来的这个源头给切掉了，然后向外投射于别人，认为都是别人害我们变成这样。那你说哎，可是那我真的好像也是无意识的状态里去发生这件事情，那这边其实就可以把赛斯用小朋友的譬喻这个引导，我们把这个版本放到内心，也就是说我用一个孩子的想法，觉得虽然哎，感觉这个体验不是很舒服，发烧很难受啊，或者肚子痛很难受啊，但是因为好玩嘛，我主要能够帮助我今天不要去学校考试，那就好了。那整个感觉对孩子来说他就是好玩，然后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不要上课。所以我觉得我们大人在觉察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要带入一个好玩的游戏心。就比方说今天可能有一个会议是我要上去做专报，我要去提报，但是我没有准备好，然后我实在很想先落跑，那我们可能就觉得诶，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阻碍可以让我们今天暂时不参与这个会议。结果是如果你成了，那恭喜你，表示你把孩子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然后跟孩子一样厉害，就是心想事成。好，这是一个路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想了半天它也没发生，然后你还是得去专报，然后亏你想了半天，但你去专报的自己其实还是觉得很紧张。那当然这条路径会有它没有办法心想事成的层面，里头还有很细的东西，那这边我就先不解释太多。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对照孩子的言行举止来看，其实我们大人复杂太多了，而也因为这个复杂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跟看不见事情的本质究竟为何。对，所以我觉得赛斯在这边他用孩子这件事情来引导，同样的他其实要让我们大人去看见，第一个啊，像孩子这样玩他根本不会想到面子的问题，然后再来孩子也不会去想到自尊心的问题，但是面子跟自尊心都是我们不知道在长成大人或成长的路程究竟在哪一个拐点，在哪些事件上逐步让我们累积对自己面子还有对自己自尊心如此在意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其实孩子从来根本就没有面子可言，孩子从来也没有去意识到他有自尊心可言，但是他就根本不需要面子跟自尊心，而他就能够这么容易敞开笑颜跟环境去做连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能，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逐渐跟我们的本能切割了，也逐渐去放弃了本来就在你内我内具有的这个本能。所以这边的引导赛斯其实是透过对照孩子让我们去看见我们自己走中走了多少，偏离了多少。好，那这边接着衍生下来，其实赛斯甚至把这一个我们不管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去导向一个事件或疾病，他最后说其实我们的人生事件也是这样决定而来的，包括死亡。好，那这边死亡当然对赛斯的整个引导过程是相当重要也相当具有意义的，因为根本意识长存，意识从来不会消灭，所以就从来没有死亡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人类集体却对于肉身的，我们以为的死亡其实就是肉身，而我们对于这个肉体的一个有限的保存期限，从0岁到99岁，我们却是这么在意，甚至恐惧，甚至恐慌，觉得好像这个肉体没了，人生就没了。那这是当然不是只有单一一两个人发生这样的一个困惑，这一定是集体人类意识演变到现在为止，我们集体人类觉得好像进入了一个困境甚至是绝境，然后是很两难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大人，其实那个可爱的孩子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也一定会被我们这样子推入火坑，陷入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思考。所以其实在赛斯在这边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现况，我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生命而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局面，但是他用孩子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要忘记，那都跟我们很游戏性的来创造是有关的。那么关键就来了，既然我们可以很游戏性的创造疾病跟事件，我们当然可以很游戏性的创造另外一个我们开心的事情，来把现在不愉快的事情取代掉。我说的是取代，不是切割，不是否定，就是取代。那你会说什么是取代？我简单给大家一个概念，所谓的取代其实就是意识焦点的转换。在整个赛斯引导我们开始去面对我们的意识的时候，因为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所有物质实相的建构的源头都是来自于意识，所以什么样的意识会让我们转换能量而变成我们现在所见的物质实相，就跟意识焦点有关。那意识焦点背后所蕴含的也有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能量。所以我简单说，就是 当我们的情感强度越强的时候，我们的意识能够具体化成为我们的物质实相所看见的，我们能够想要比方发生的事情啊，心想事成这样的东西，我们的情感强度越强，而我们的意识焦点也精准的对焦这样的事件，或者我们期待的事情，它自然就会发生。所以我们想要的任何事情，不管刚刚说的到底是要制造一个事件让我们顺利尿遁，还是我们有一些愿望，我们有一些宏愿愿景目标想要达成，那个就是意识的焦点。那么我们会有很多的意识焦点，但究竟哪一个意识焦点会成真会发生，那就要看我们的情感强度是怎么样。所以我回到健康之道这一本书，赛斯要用这个方式来引导鲁伯，其实就是要让鲁伯去看见他的意识焦点仍然是在一个他跟妈妈之间的对立，以及他不够好的自己，然后还有就是他面对他的身体的那一个情感强度，跟面对他身体的状况的那个氛围，内在氛围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意识焦点与情感强度整个呈现出来的一个物质实相的层面。所以我们当然随时都可以去觉察，比方我们一天可能跑过好多好多数不清的意念，看过一份报道，好像说人一天会闪过的念头大概有60000个，那就好玩了。有没有这六万个意念都变成了事实？不可能嘛。如果发出一个意念它就变成真实，就变成事实，我们其实也会忙翻了，可能都已经不知道肢解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分身多少的自己。所以这60000多个念头究竟哪些念头会变成真的，这个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意识的焦点，我们究竟真的对焦到哪一件事，哪一个频率，然后我们背后的情感强度够不够，以至于让它能够要生出来变成物质实相让我们看见。所以意识的焦点它非常重要，但是它背后当然还有更深的意涵，就是意识焦点精准对焦了，但我们有没有自发性。所以自发性这件事情，自发性这个概念，我记得上一集我有谈到，它是在整个贯连贯穿健康之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用赛斯思想他说的十大宇宙法则中的一个，就是自发性。换言之，当我今天我刚刚说的意识焦点跟情感强度会让一件事情发生，但是如果背后的动力是来自被，好，我说那个被是被要求被期待，而不是来自内在的自发性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它也不会发生。所以自发性非常重要，唯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来自我们很深的，就是那个自发性，我讲简单一点就是为自己而做。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为自己出征，为自己而做，那个自发性出来了，而由这个自发性来联动我们的情感强度，然后精准的对焦，让那个意识焦点可以浮出台面。所以这整个是有它的内在逻辑存在的。所以事情的发生，事件的发生，或我们想要的什么样的目标可以达成，它完全是由内在的秩序来驱动，而不是来自我们大脑来制定 SOP 或者制定一些方法所能去处理的。一定是先由内在，我们有了自发性，我们精准对焦了，然后我们的情感强度够强了，它发生了。但是如果只是在外头一直去想说，哎，我要给自己心灵鸡汤，我要努力，我要认真赚钱，我要什么什么，其实喊久了都会累。但是来自自发性的自己，他是源源不绝的，他是不会累的。 OK， 好，今天就借由健康之道第一章的这很短的一页内容，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人跟小孩之间的那个游戏心，游戏性的创造是如何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变出这么多的插播，然后这些插曲有时候还觉得蛮幽默的。 OK， 好，那希望今天在这一部分的引导大家都能够有一些觉受，然后当然 其实在整个那个觉受跟反馈对于我们整个来学习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不管有没有书，我觉得如果听了我的引导内容有些感觉的话，就帮自己顺手记录下来，那也许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翻的时候，你自己又会有一个另一个新的觉受，另一个新的观察出现，那这个就是意识在不断的提升跟变为当中，所以意识是非常鲜活的。 OK， 好哦，那今天的内容就要这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继续收听跟支持我的赛事资料导读，谢谢，拜拜。